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hat she wants
幸福婚姻不难有
承诺一生长久久
大家好我是廖光宇
大家好我是李舒雅
在上一次的节目呢我们特别讲到说我们要去除我们眼中的梁木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一讲宽恕的重要来进入到我们
恋爱季节
舒雅妹妹好
光宇哥哥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宽恕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其实除了维系婚姻不可能没有宽恕之外呢宽恕本身能令我们更像神还能促使我们的身心健康那也会确保婚姻的安全感完好无损
是的那没有宽恕呢那些苦毒啊怨恨恼怒和报复的心态啊便会困在我们的心里面
那就像你一面喝毒药一面希望伤害你的人会中毒病倒这根本是荒谬的
那对方呢不会因而痛苦但是啊他却会毁灭掉我们那对方呢可能根本就感觉不到受苦的却是我们自己
你可能会设法把怨愤或者怒气埋藏心底而不去化解但愤怒却不会因埋藏而消失反而会在你的内心发酸发臭发腐就像感染一样腐蚀你的内心
那因此呢使徒保罗啊才吩咐我们那他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特别讲到说啊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宽恕一词结合了两个观念一个是抹去或解结另一个是和好
那因此呢当配偶啊得罪了我们我们的关系呢便打了一个结那当我们宽恕对方呢便是啊把这个结啊解开了
是的那如果我们不去化解关系上的各种问题那些怨愤和苦毒便像打结和乱团一样不知不觉间在我们心中越积越多
是的那它会捆绑着我们呢、啊、使我们无法享受自由和喜乐但是呢在我们宽恕配偶的那一个时刻呢上帝呢便会解开我们心中的那些烦乱和结那我们便得以松绑可以进入他的恩典和能力当中自由的爱人爱神那也可以爱自己
换上另外一个比喻当你宽恕的时候你把配偶那次得罪你的事情完全抹去就像你走到黑板前面把配偶得罪你的一切过错完全擦掉
那不管您的配偶啊做过什么事情那如今呢他已经不留痕迹那黑板呢、啊、是空白的那件事情啊已经烟消云散其实这就是宽恕的意思
因此曾经得罪你的配偶便不用再背负罪疚不用被你那种足以把人压垮的苦毒怨恨和愤怒压住了
是的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宽恕的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啊它会使我们更像我们的神
神是最伟大的宽恕者因为他愿意饶恕全人类所犯过的一切罪这种饶恕是多么的惊人呐、
嗯、哼是的那我们的上帝呢他也教导我们那我们既然、啊、已经得到了饶恕就同样呢去宽恕别人那那些需要我们去宽恕的人、啊、那已经得到上帝的饶恕了
事实上上帝已经饶恕了你一生所犯的无数罪过你是不是曾经不肯饶恕得罪你的人呢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五节把不饶恕人的后果告诉了我们
耶稣在这个比喻中说有一个王跟他的仆人算账有一个仆人欠了他一万两王却赦免了他的债
但是呢那个蒙了王的恩典的仆人啊一离开皇宫之后呢立即啊就逼另外一个仆人啊还他一百两银子
当那名仆人不能偿还的时候这位蒙了王免债的仆人竟要欠他的债的人下监
那当这个王呢收到了风声知道、啊、那个仆人的所作所为那便命人呢、啊、把他押回来让他呢受到监牢之苦直到他清还巨债为止
王因为那个仆人对别人毫无怜悯便收回对他的怜悯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像那个毫无怜悯之心的仆人啊 那上帝呢，他已经赦免我们的一切罪，那这实在呢是需要极大的怜悯。
而我们却忘记自己如何蒙得怜悯，竟不肯饶恕别人，我们是多么的忘恩负义啊。
因此呢，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呢，要实际的表明啊，除非呢我们饶恕别人，否则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将不会饶恕我们，因为呢宽恕啊是跟从基督的基础。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呢我们一直讲宽恕，那宽恕虽然重要，却经常难以实行。
是的，那倘若呢事件严重破坏了关系，那被配偶得罪的一方呢可能啊很想去宽恕，却发现呢有种种的障碍拦阻他去实行。
这些障碍有时很难去克服，但为了维系婚姻却必须要努力的去克服。
是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看一看一些常见的障碍，那是每对夫妻呢想宽恕配偶的时候都会碰到的。
第一个呢，就是封闭的心灵。那小王和贝贝结婚七年，有一天贝贝突然发现小王发生了婚外情，
那他整个人呢几乎都垮了。那幸亏呢，小王立即终止了那段关系，并且啊表现出真心的悔改，那他恳求贝贝啊宽恕和重新的去接纳他。
那当贝贝从最初的打击逐渐恢复过来，他决定重新修补婚姻，部分原因是为了一对儿女，但事情却远非他所期望的那么容易。
有一天呢，他充满着困惑去找他的牧师，那他对他的牧师说啊，
我当然希望原谅他，却似乎没有方法把这件事情放下。我的情绪变化不定，一时觉得自己深深的伤害，被丈夫出卖，又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一点吸引力也没有，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我当然希望宽恕他，但那些伤害和愤怒的感受却阻碍我去宽恕。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从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原则呢来看呢，我们很容易可以理解贝贝的愤怒。那他对婚姻的安全感呢，已经遭到彻底的破坏，那他再也没有半点安全感。
他觉得他的丈夫没有珍惜他，就像人生的至宝。他的丈夫这一次的过错，使他失去了建立稳固婚姻的两个瑰宝，一个是安全，一个是尊重。
那婚姻关系的基础呢，已经被破裂了，因为啊，他的先生呢，违背了最初所许下的诺言。
那贝贝感到迷失、不安、迷惘，被羞辱，难怪他的情绪像钟摆一般，不停地由愤怒的一端摆动到受伤的一端，他不知道可以从哪里获得安全感。
那因此呢，他的牧师啊就告诉他说，那我们呢总是会让别人失望的，我们呢都是堕落和软弱的人，很容易向试探屈服，令别人失望。正是因为如此呢，我们不能依赖别人给予我们自己快乐，即使依赖丈夫或妻子啊也是不行的。你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就是你必须对自己的感受负责。你越能够处理自己的感受，就越少呢需要丈夫来取悦你。那倘若呢你学会处理自己的感受和痛苦，那即使丈夫再一次伤害你，那你当然会感到痛苦，却仍然可以熬过来。你必须改变，不要让丈夫再继续主宰你的感受、快乐和安全感。那当你接纳这种心态呢，当丈夫对你好，你便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份礼物，那样好好的享受他，但你却并非一定要他对你好，你才可以获得幸福的人生。你尝试改变你的心态吧，你就能够选择原谅他。你把快乐的控制权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就能够啊，容易的去原谅他了。
但牧师提到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被神充满，我们只可以透过与上帝的关系得到真正的安全感。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重建婚姻呢，表示要采取某些步骤啊，去修补关系。那然而呢，没有宽恕啊，关系呢便很难开始修补。那没有一个敞开的心呢，那便很难以宽恕。那若是恐惧没有被除掉呢，那也是很难敞开心房的。
那当贝贝能够敞开心扉时，她便能释然地原谅丈夫。也就是唯有我们深深地察觉自己是一个蒙神赦免的罪人，和容让上帝透过我们的痛苦来使我们变得有基督的样式，我们才能敞开心扉。
那当上帝属性当中的一些丰盛呢，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呢，并且呢改变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愤怒呢就会烟消云散的。
那自从小王愿意承担自己所造成的痛苦和恳求妻子的宽恕，就表明他愿意敞开他的心来修补婚姻。
但若是两个人都认为呢，贝贝最终能否重拾快乐完全在于小王要做一个称职的丈夫啊，那么呢贝贝啊将会一直关上他的心门，对小王的恳求啊充耳不闻，继续呢被多余的恐惧啊所捆绑住。
那贝贝如果继续认为小王要为了他的快乐负责，他就会永远无法宽恕，因为他永远不能肯定小王是不是会再次跌倒。
那因此呢，两个人都需要有安全感，才可以呢把心门打开。但尽管夫妻双方呢都有责任给对方安全感，但我们却无法呢给配偶啊十足的安全感。
那除非我们的安全感是基于我们与上帝关系的基础之上，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感到真正的安全。
是的。
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
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
哦，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不怕被伤害，把灵魂锁起来。
转角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恋爱季节》，是由
廖光宇、
李舒雅为您联合主持。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刚刚特别讲到说，常常妨碍我们去宽恕的障碍之一呢，就是封闭的心灵。那第二个常见的障碍啊，就是愤怒以及恼恨。
那愤怒以及恼恨是令人难以宽恕的庞大障碍。我们如果与人发生严重的摩擦，要打开心门，明白上帝的心意是极其困难的。
那上帝的心意呢，是要我们将自己的生命啊， 真诚的呈现给他，而不是要我们以各种没有和解的分歧啊，弄至失去朝气，或者呢，是因为过往的一些创伤所累积的怨恨呢，而阻碍我们成长。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3-24节非常明确地论及这一点，他说：
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
所以除非我们明确知道那些曾经被我们得罪或者我们曾经得罪的人已经消除了愤怒、积怨或愤恨，否则我们去敬拜上帝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还别人自由，自己也得着自由。
那倘若您的怒气呢是随时一触即发，那您的配偶和家人在您身边呢便会啊常常提心吊胆，那仿佛呢就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担心呢随时会引来爆炸。
你可能会认为你之所以发怒是他们一手造成的，这却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你的愤怒是由你自己的内心发出，指责配偶或家人令你生气，只是将责任错误地推到他们身上，让你逃避只有你才应该承担的责任。
那因此呢，我们要和我们的配偶和家人好好坐下来，我们要向他们求宽恕。
不过我们也不希望你对生气出现另一个错误的想法，那就是生气是一件坏事。圣经上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那其实呢，我们太容易动怒了，以至于呢，许多基督徒都认为啊，发怒啊就是犯罪。那其实呢，怒气呢只是一种情绪，像其他所有的情绪一样，那本身呢是没有什么不对的。
正确的发怒让我们知道有某些事情需要关注，就像汽车表盘上的红色警告灯一样。
那当它发出闪光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马上留意了。
那对于不义的事或者对家人遭到伤害而想发怒是正确的。
那怒气呢使我们做出适当的行动，那就像炸弹一样啊，有一样正当的用途，但因着它的爆炸呢具有杀伤力，那我们因此呢便要小心翼翼的去处理它，避免呢受到伤害。
那圣经以弗所书4:26-27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那其实呢，宽恕的重要性啊，就像一个排气阀，让积存的怒气啊得以宣泄于无形。那宽恕呢等于向对方说啊，
我知道你不完美，但我也同样不完美，我愿意不管怎样也继续爱你和原谅你，以致我能自由地在上帝的伟大中成长。
宽恕是重要的，但宽恕呢却不是我们的天性。宽恕别人以及寻求别人的宽恕呢，后者尤其会损害我们的自尊。
它意味着要放下自我防卫，换上谦卑的心态，这并不容易，但除非你去宽恕或者寻求宽恕，否则你就不能得着安宁。
那上帝呢会赐恩给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啊会向上帝屈服，并且呢透过竭力跟从他的道路啊去学习像基督。
上帝宽恕人，他一直不断的宽恕，我们要学像他，就必须学会他的宽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我们突破障碍啊，愿意去学习宽恕我们的配偶啊，之后呢我们还要向我们这一位一生的挚爱、啊、做出承诺，就是啊，我们的爱呢不会因为对方的过失而动摇。
尽管对方会有过失，但你仍然会尊重和爱他如至宝。
那纵使呢他有不少瑕疵，那你仍然呢视他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因此呢你会经常留意配偶的价值而不是他的弱点。
那另外呢，承认我们既有本身的软弱，知道自己准会时常的伤害配偶，承诺你将寻求配偶的宽恕来修补破裂的关系。
那这个承诺呢将会使许许多多的罪、伤害、愤怒、报复还有思想以及苦毒呢会烟消云散。
这个承诺会给你的配偶两方面的安全感。第一呢，就是你不会期望配偶是一个完全的人，但尽管你发现对方有瑕疵，你依然一样的爱他。
那第二点呢，就是你会负上自己的责任，并且呢会探查自己眼中的良木，而不是配偶眼中的刺。
是的，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最近为您进行的节目依旧是
幸福婚姻不难有，
承诺一生长久久，
廖光宇、
李舒雅，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拯救